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多位美联储官员更保守看待12月的降息，利率走向更不确定了。昨天有网友在评论区提问说，为什么美国股市接连大跌？那么提这个问题本身反映这名网友没有认真听讲，这当然是开玩笑。我们这周财经头条一直在与网友谈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尼可蒂米尼斯那篇盖棺定论的文章，他透露美联储内部的一些动向，就认为12月份的降息变得不那么有确定性了，就即便是降息也只有25个基点，同时会附带未来降息更高的门槛。所以这个呢是美联储向华尔街进行互动、进行沟通非常关键的一个政策的前瞻指引，它的目的就是要给华尔街降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伴随了对人工智能泡沫的质疑，所以这两股舆论叠加，它就一直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笼罩着乌云。也许偶尔呢会见一点阳光，但是遇到个风吹草动又容易黑云压城，甚至是暴风骤雨。所以在12月9号之前，资本市场会一直在这样一种多云天气，甚至是中间出现一些阴雨绵绵的状况。这个网友们呢应该是有一个思想准备，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市场环境。那么今天这个报道，他就进一步的向大家透露美联储官员是如何看待12月份是否降息。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暗示应对12月份再降息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依然担心通胀，而且之前两度降息后就业市场已经出现相对稳定的迹象。历来支持降息但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的总裁戴利昨天表示，现在距离12月利率政策会议还有四周的时间，做任何决定都为时过早，我持开放的态度，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期待与同僚的辩论。这个是最大的鸽派呢，他立场有所回撤。另外一个呢是 LT 在过去几年一直向网友推荐关注的印度裔的卡斯卡里，今年没有投票权的米里阿波利联储银行的这个总裁卡斯卡里认为，目前我们的通胀率仍然过高，大约在 3%， 经济活动潜在韧性比我预期的还要强。那么他暗示呢还在观望12月是否降息。 LT 看中这个卡斯卡里的理由呢，是在过去的几年他的言论与美联储最终决定呢吻合度是非常高的，你甚至可以说卡斯卡里的观点是目前美联储高官当中的中位数。今年有投票权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穆萨林重申货币政策需要抑制通胀，今年没有投票权的克利夫兰银行的总裁哈马克也主张美联储12月份应该维持利率不变。那么今年有投票权的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林斯，他认为短期内进一步降息的门槛比较高，他也是主张暂停降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波斯蒂克也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那么美联储这些官员呢不断的在放风，不断的在表达对利率政策走向的个人的判断，那么在华尔街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尽管华尔街的舆论一直在向美联储施压，推动美联储进一步降息，但是交易员们呢，他必须将自己的判断与投资结合起来，就提前去做一些市场定价。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华尔街的交易员呢，对12月份降息25个基点他们的判断呢就发生了变化。昨天有 62.9% 的交易员认为12月份肯定会降息25个基点，那么到了今天只有 52.4% 的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而在上个月，华尔街的交易员呢有 95.5% 的人认为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在12月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网友关注的一个新的动向。但至少目前呢还是过半的交易员认为12月份会降息25个基点。但是这种下降，就交易员越来越不自信了，会不会进一步的发酵，那么在下周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的重要新闻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他报的标题呢是伊尔艾朗称人工智能的泡沫是蟑螂多白蚁少，难免有人惨亏，但无损经济根基。这是今天华尔街最关注的一个大家的大师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这个很有意思，也很形象，很生动。相信长期关注财经的网友啊，对这个伊尔艾朗啊会非常熟悉的。他曾经多次担任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他目前呢是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院长。他在参加2025雅虎财经高峰会上，他对目前全球资本市场最关心最担忧的人工智能泡沫问题，他发表了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说目前人工智能的热潮啊，确实出现了一些蟑螂，但是不是白蚁。他就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说是蟑螂呢，他说根本的差别在于啊，蟑螂这种啊成群结队令人厌恶，就出现蟑螂以后，但是呢蟑螂它不会啃食系统的完整性。你比如说有的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啊，蟑螂多，但是没有说蟑螂把你的厨房设备都毁掉或者把你的管道毁掉。反之如果是白蚁，就是蚂蚁啊，那么他们会侵蚀系统的根基。所以说他向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提出他的这个建议，就目前人工智能投资啊确实存在一些泡沫，但是它不会毁坏市场的根基，就不会说像上个世纪90年代末那样一种啊互联网给市场带来的泡沫诱发的市场的剧烈的下跌。他说这个不会的，但是他还是提示目前市场的投资者已经过度扩张，各国家宽松的金融环境与强劲的经济增长助长了这种现象，就部分投资人看来已经离开舒适圈，超出自己的实地查核的能力。那么这个观点呢也是 LT 第一次听说。那么今天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 LT 也看到很多交易员呢在网上进行讨论，那么也欢迎网友对伊尔艾朗的这个观点呢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美国关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将公布关税豁免方案，选民对食品价格上涨感到愤怒。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表示，白宫今天将公布旨在解决食品价格高企问题的新关税豁免措施。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正面临来自选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些豁免旨在取消对美国种植和生产数量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农产品征收的所谓的对等关税。格雷尔在白宫告诉记者，现在是时候公布总统之前承诺要公布的一些物品了。那么这次豁免的呢主要是咖啡、可可、香蕉等。那么彭博社提到呢，市场还关注川普会不会豁免一些其他的产品的关税，比如飞机零件、仿制药和关键的矿产。所以这个新闻也能体现之前有一些对等关税啊，高关税确实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了高物价，所以这些豁免呢也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国与瑞士达成突破性协议，将瑞士商品关税降至 15%。 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表示，美国和瑞士实际已经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将瑞士的关税从 39% 降至 15%。 格雷尔称，作为交换，瑞士承诺在川普总统任期内向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明年投资700亿美元，用于制药和黄金冶炼等行业。格雷尔也表示，瑞士承诺购买更多的波音公司的商用飞机，那么这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讲这是个不错的消息。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与中国有关，也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美谈判数周后仍然未就稀土协议达成共识。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美两国仍然在就北京如何开放稀土出口的关键细节进行谈判。前几周华盛顿方面表示，贸易战休战为增加出口铺路。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双方已经给予各自团队至11月底的时间来就中国承诺向美国出口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提供通用许可证，但是他拒绝透露延迟的原因。白宫 在其对两周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协议描述中列出了这项承诺。美国方面的描述是，自2023年以来实施的各项限制措施事实上取消，并称其为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重大胜利。但是这个到今天中方没有兑现这个事，又出现了要谈判，谈到11月底。法国外贸银行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表示，这笔交易远未完成，中国可以利用许可证作为筹码，随时决定发放或撤销许可证并施加压力。龙舟经济中国研究副主任贝多尔表示，我的感觉是大家仍在观望许可证发放流程如何展开，川普政府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我不会将通用许可证视为事实上的取消管制。那么这个信息啊，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中美川习会达成的协议出现了一中各表。所谓的一中各表，就美国的理解啊，过于乐观了，所以现在就出现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还需要再谈判。所以昨天摩根斯坦利有一个报告，华尔街是在广泛的讨论，就摩根斯坦利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休战局面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企业预测2026年将是五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最糟糕的一年，雇主向2026年的毕业生发出警告，明年春季毕业生招募市场可能会比今年更糟糕。距离毕业季还有六个月，美国大学与雇主协会对雇主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2026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状况不佳或一般。这项调查被广泛视为每年毕业生招募情况的早期风向标，结果显示这是自疫情爆发第一年以来最悲观的预测。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还要与近期失业的初级员工竞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分析显示，今年六月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 4.8%，高于当月的整体失业率，也是四年来应届毕业生六月失业率的最高水平。爱荷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斯文森表示，亚马逊等公司的裁员让他对找工作更加焦虑，职位申请者众多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步伐也加剧了他的压力。他谈到一些入门级的职位说，一年后可能就不再需要人来做这些工作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22岁的史文森正在学习营销，光是本周他就投递了大约10份的履历，他从暑假就开始找工作，我只需要找到一份就行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这一轮人工智能的浪潮啊，推动企业大规模的裁减人员，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呢， LT 注意到还不光是美国有这种现象，中国欧洲都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从这个新闻里边，我们不是为了得到焦虑，是希望从这个新闻里边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LT 认为，对年轻的网友或者有一些网友的亲友啊，处在这样一个找工作的阶段，从这个新闻里边得到的启示呢，可能是需要对困难呢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呢可能需要对自己的预期的目标，就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找到什么样的薪水啊，对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因为面对大环境的这种状况，首先追求有工作比追求更好的工作可能更现实一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战后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悄悄重新掌控了加沙走廊。这个相信对很多网友来讲不会感到意外，但是与之前一段时间媒体制造的舆论呢，这个可能就有点意外了。因为加沙协议签订之后， LT 看到啊，互联网上不停的有这种好消息，以色列又抓了多少哈马斯，哈马斯请求以色列不要向地道里边灌水泥，以色列警告说还有几百人要么投降要么就会被封在地道里边，就给人感觉好像哈马斯就剩几百人要完蛋了。但这个报道呢，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幅景象，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加沙人表示哈马斯正重新控制加沙，他们的管制从鸡肉的价格到香烟征税 这加剧了其竞争对手对其是否会像承诺的那样让渡权利的怀疑。上个月停火协议生效后，哈马斯迅速重新控制了以色列撤出的地区，并杀害了数十名被其指控与以色列合作盗窃和其他犯罪的巴勒斯坦人。外国势力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并退出政府，但尚未就谁取代哈马斯达成协议。十几名加沙居民表示，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哈马斯在其他方面的控制。哈马斯监控所有进入哈马斯控制区的物品，包括燃料、香烟在内的一些私人进口的商品，征收费用，并对认为哄抬物价的商家处以罚款。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加沙和平协议啊进入了深水区，也进入了最难的地方，而且各方面呢并不像之前那么乐观了。因为之前移交人质的尸体告一段落，剩下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这个哈马斯无论是正面回答还是侧面回应，都是拒绝解除武装的。那么川普又一再重申必须解除武装，那么谁来敦促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解除武装怎么办？目前美国方面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相反，昨天美国国务院声明，就未来加沙的维和部队啊，他没有作战任务，他不会跟谁打的，不会跟哈马斯打的。所以这种舆论背景下，哈马斯满血复活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所以加沙和平前景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日关系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警告民众避免前往日本以回应台湾争端。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其公民避免前往日本，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有关台湾的言论，称这些言论对中国公民构成安全的重大风险。这份声明发出警告，是继高市上周发表言论不断升级的外交争端中的最新进展。高市早苗表示，在任何台湾冲突中使用武力都可能被视为威胁生存的情况，这一分类将为日本干预提供法律依据。北京方面要求高市收回此言论，而官方报纸称这是东京80年来首次对北京发出的武力威胁。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 BBC 的报道。 BBC 他采访了台湾日本的台湾问题专家松田康博。 LT 曾经在几年前有一个观点， LT 认为松田康博是日本台湾问题的头号专家。就 LT 关注这个松田康博，他很多年来对台湾问题的判断以及判断中共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变化是非常精准的，包括21年习主席第一次狂躁期狂妄期武力恐吓台湾，松田康博他当时他认为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情报系统也认为中共蠢蠢欲动。松田康博当时的理由呢很简单，他说习近平要开二十大，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哪有精力去发动战争啊。这个在当时来讲是少数派的言论，但是他又是非常准确判断中共和习近平的正确的判断。 BBC 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松田康博认为这次高市早苗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是个意外而并非战略考量。他说日本国会上针对首相内阁的问答环节并非高市早苗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当中的内容，所以松田康博他认为高市早苗说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是个意外，而并不是故意挑衅北京或者日本对台政策上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曾经任职日本防卫省的松田康博举例，麻生太郎在2021年7月担任副首相时也曾针对台湾有事的议题发言，但并非在国会而是一个私下的场合。松田康博进一步解释，他说高市早苗是一个勤勉学习力强的聪明的政治人物，应该早已学到有关日本安全问题的基本框架，但首相的地位不一样，尤其针对台湾与朝鲜等问题时都极其敏感的议题，高市早苗这次应该是说得太快说得太多。松田康博预计中国或许在外交上批评日本，口头上骂一骂，通过官媒舆论持续抨击高市早苗的内阁，或许长时间抵制双方首脑峰会，但可能还不至于到经济制裁等等，祭出什么强烈手段或翻脸。 那么松田康博的这番言论呢，对我们了解中日最新的这种冲突啊，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全景式的判断和推测。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观察松田康博啊，他对中日关系、对台湾问题的研究是否再次给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美国的主要的媒体也都做了非常明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3亿3000万美元的武器，这是川普上任以来首次此类交易。美国周四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3亿3000万美元的战斗机和其他飞机零件，这是自川普总统1月份上任以来首笔此类交易，此举赢得了台北的感谢，也激起了北京的愤怒。五角大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益的军售将通过维持受援国 F-16、C-130 和其他飞机的作战装备，提高受援国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台湾总统府指出，此次军售是本届政府宣布的首笔军售，并感谢美国政府继续对台实施正规化军售政策，支持台湾增强自卫能力和韧性。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如既往地表示愤怒。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北京对记者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中绝不能逾越的第一道红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一直压了大半年的对台军售，那么这一次做出了第一个军售的决定，在 LT 看来呢，中方是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一次的军售与川普第一个任期向台湾的军售有质的差别。川普第一个任期向台湾的军售，他空前提高了台湾的这样一种武器的先进性，这一次呢，仅仅是一些战斗机的零部件维护所需，所以他也是在用某种方式向中共传递善意。但毕竟这种所谓的善意在中共看来呢，是支持台湾，他会例行公事的进行一些抗议或者是一些批评，但是这个事儿站在中共的立场来讲，这是川普做的最低最低程度的支持台湾了，所以台美关系仍然处在一个很敏感的一种状态。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事件或者热门话题。我们分享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王家卫说了啥涉疫情的不当言论，网民担忧繁花会遭下架。你看这个导演呢，可能说错什么话了，现在受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特别上海市民很喜欢的这个电视剧繁花可能要会遭到下架。那这个事儿这几天中国网络都在广泛议论，我们来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这个究竟有多大的事儿。由王家卫监制并指导的内地电视剧繁花近日陷入舆论风波，一位自称曾参与剧集编剧的古二，真名叫陈俊年，控诉编剧之名遭顶替以及被剧组压榨霸凌。这个叫古二的人呢，还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这个剧组内部会议的录音，而且很多段这些录音呢，不仅涉及多位艺人，也曝光编剧秦雯、席瑾、王家卫发表涉政治及新冠疫情的敏感言论。在古二上传的最新录音中，王家卫与繁花的联合导演李爽侃侃而谈，其中就涉及了疫情。几个人谈话中批评中国内地新冠疫情的防疫政策，说这种事儿只有在这贪婪的一党制国家才会乱，民主国家都不这样处理，就我们处理的简直了，共产党只会割韭菜。就这些录音里面就有人这么说，那么这个就攻击了我党的这个疫情政策了，所以有中国网民呢就呼吁要追查王家卫。那么录音呢引爆网络的这样一种情绪呢，还涉及到日本。这个联合导演李爽在聊天当中提到呢自己收藏日本武士刀与盔甲，王家卫呢还教起如何逃避崇拜日本军国主义伏笔的批斗。王家卫和李爽的这段录音引发了轩然大波，内地的网民愤怒地认为新冠疫情是中国民众最艰难的三年，不应该被拿来当谈资和玩笑。你看这哪里是谈资玩笑，这人家是在替民众申诉。还有人认为应该封杀王家卫，也有人担心繁花会被下架， 如果他被封杀，繁花的演员们惨了。目前这段录音在内地社交平台已被删除。那么对于这个在中国网络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网络事件或者网络热门事件， LTE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中国网民啊，这种情绪还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就中国疫情三年，中共采取啊反科学、非常不人道的清零政策，给中国人民呢带来巨大的伤害，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格上。你看现在都不堪回首，每天去捅嗓子眼，现在官方的专家也认为是不必要，那个核酸检测那有什么必要每天去捅捅捅的。但是中共他就是给你搞这种服从性的训练，包括红码呀、什么绿码，特别是上海的封城，这个对上海人来讲都是这一生当中最黑暗的经历之一。所以王家卫与李爽谈到这个清零政策，谈到防疫的政策，表达出来说只会有一党制国家才会这样做，这个不是吗？全世界哪有第二个国家搞清零的？人家说错了吗？民主国家都不这样处理，这说错了吗？没有任何错的。那么这些话更多的是在为中国人民打抱不平，但是还没有等中共发作，中国人民当然是打引号的，就是部分人民开始谴责王家卫了。怎么能说我们疫情，怎么拿我们的疫情来开玩笑？这个他不是跟人民开玩笑，他这是在批评中共的这样一种啊独裁管制、独裁统治。中共究竟会不会因此封杀王家卫和繁花？ LT 认为短期内中共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在未来中共一定会报复王家卫的。所以网络上民众啊担心繁花电视剧会被封杀，这实际上是民间舆论对中共提出一种警告，同时也是民间的一种啊自审自查。繁花这个事儿被发酵，中共任由这股舆论去发酵，就繁花可能被下架。中共为什么不封杀这些网民的舆论呢？ LT 认为他反过来在利用这种民间的担忧，中共要达到的目的是警告所有上海人都得闭嘴，繁花跟上海有关，那么这个热点事件与防疫有关。所以 LT 认为中共在操控这一组啊热门网络事件，他更多传递的是精准的在控制呢，是通过舆论向上海人、向其他封城当中受到啊迫害的中国人再发出一种威胁，不能够再说了，不能对外说，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所以对繁花是否会被下架这种舆论的背后， LT 深刻感受到是中共他在变相的向中国民众下达封口令，那段历史不要再提了。所以你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独裁啊对普通人的伤害。很近的历史你也不能说，你必须抹掉你这个记忆，你必须要按中共编造的历史去讲，更远的历史那更不用提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中国啊非常荒诞的现实。最后在与网友啊分享五个方面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的信息。总体的感受呢是今天国际财经媒体啊普遍在惊呼中国出大事了。不知道中国的舆论，特别中国的财经媒体是如何报道的，我们还是来先了解一下这五个方面的报道的具体内容。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投资暴跌令经济学家困惑并威胁经济增长，它的副标题是中国投资崩盘是前所未有的难以解释。你看这个数据出大事了，这个还弄得华尔街精神焦虑了，就想不通。官方数据显示十月中国投资同比暴跌超过 11%， 创下了2020年初新冠疫情封锁措施以来的单月最差表现。如果投资进一步下滑，可能会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近一半的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并可能引发经济动荡。然而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努力将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萎缩与其他数据连接起来，试图弄懂其中的原因。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彭博社这个报道就是认为经济学家们呢对中国今天公布这个数据啊出现精神焦虑，就他们解释不通，你投资这么大比例的下降，你那个 GDP 数据怎么来的？实际上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分析，在今年前三季度 GDP 数据里边，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投资的增长为 GDP 贡献了 2% 的增长幅度增长比例，但是经济学人一测算这个 2% 根本不存在，它是零甚至是负数。但是中共在公布 GDP 数据的时候强行把投资贡献率呢定在 2%， 所以经济学家已经揭穿了中国 国家统计局呢在编造的数据。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彭博社这个报道呢，它还是建立在啊相信中共之前的数据都是真的，哎，又出现这么大比例的投资的下降，就感觉的有点困惑了，这个逻辑上啊不能够吻合了。实际上 LT 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假装天真，因为中共的数据本来就互相矛盾的，你非要给它找出一种啊符合逻辑的联系，那你永远是一种精神焦虑。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呢，也是彭博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中国经济在投资前所未有的下滑后步履蹒跚。就他这个报道呢，想通过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他看到不仅是投资下滑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他的宏观经济数据啊也很糟糕，比如工业的增加值预期呢是 5.5， 公布结果只有 4.9， 这是习主席最看重的。制造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了 2.9%， 连续第五个月放缓，也创下了2021年以来最长的连续放缓的记录。你看消费也不行，工业也不行，投资也不行，但是我 GDP 就是行。所以说你如果相信中共那个 GDP 啊，那你只能够去焦虑。就任何用科学的精神来判断中国经济的结构数据的话，你得不出来那个 GDP 的。所以你要解决精神焦虑非常简单，你不要相信中共那个 GDP 数据就好了，你就按结构性的数据来推导中国的 GDP。 就像经济学人一样，人家算出来你只有 3%， 你如果中国 GDP 3%， 你反过来这些数据都是合理的。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十月房价环比加速下跌。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主要城市房价下跌速度比一个月前加快，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十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下跌 0.45%， 降幅比9月份的 0.41 有所扩大。70个大中城市中有64个城市报告房价环比下跌，多于9月份的63个。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下跌 2.9%，十月份61个城市的房价同比下跌，数量与9月份持平，所以房地产危机在进一步恶化，数据就是这么很直观的表现的。第四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对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它的总的评论，标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出现多年来最严重的下滑，消费增长也放缓，消费品零售总额创下2021年以来最长的下滑趋势。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的公布的数据显示，零售销售、工业生产增长放缓，投资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十月份零售总额年增 2.9%， 低于9月的 3%， 十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低于9月的 6.5%， 固定资产投资一至十月同比下降 1.7%。 你看他就淡化呀，十月份下降了 11%，那么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呢只有 0.5， 所以它在进一步在恶化。房地产的投资一至十月同比减少了 14.7%， 前三季度呢是下降 13.9%， 这说明进一步在下降。7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十月份同比下降 2.6%， 十月份城镇失业率 5.1%。 本月初中国公布的十月份的出口意外萎缩，此外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已经连续三年多处于负值区间。华尔街日报也想解释今天这种数据啊所反映的中国经济的现实，他这样来评论，他说投资下降可能反映出中国正在努力应对产业内卷现象，即过度竞争和价格战。中国一直在限制对钢铁和电动车以饱和的产业的投资。你看他还是正面的来解释这个糟糕的数据，是不是主动所为，是为了反内卷，中共有意的减少投资。那么如何解释消费也下降呢？中共没有主动的来遏制人们的消费啊，消费增长怎么也下降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站在我党的这个角度上啊，他说去年同期零售总额数据较高是啊导致这次消费增长啊数据不好的原因之一，就说这个基数高了，这不是人民群众啊消费不积极，是基数高了。那么这么糟糕的数据对于习主席的保五有什么影响呢？ 你看《华尔街日报》，他推论的是由于上个月中美达成了贸易战的休战协议，后面两个月啊，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一些缓解。同时，美国同意降低芬太尼关税10%，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的出口。同时呢，为了实现5%的增长目标，如果经济进一步走弱，政策的制定者可能会出台刺激措施。这个就像去年底，为了保五，在最后的三个月，中共推出14万亿的刺激措施，买也买了 GDP 5%。所以你看，华尔街他对这种空前糟糕的数据，他认为都有合理的原因，要么基数高了，要么是我党主动的反内卷，压缩投资。那么对于保五，华尔街日报还是充满信心。所以有一些正能量的网友啊，总觉得这些西方的媒体诋毁中国，或者是诋毁中共，实际也不然。你看这些西方媒体啊，他们的观点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同样一家媒体，不同的时间，他的观点反应也是不一样的。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计划未来几年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怎么要出大事了？这一组数据怎么又蹦出来未来几年财政政策要强力的支持经济增长呢？这个是今天新华社的报道。彭博社呢对此进行了一些报道和评论分析。彭博社的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新华社今天的报道，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承诺未来五年将实施更强大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支持国家经济增长。蓝福安采访时表示，北京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确保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主动和足够有力，同时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整，当局将弹性调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其借贷规模。蓝福安说，北京将运用财政预算、税收、债券发行、转移支付等多种工具维持财政支持的强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持。新华社这篇访谈发表之际，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关键月度经济指标全面恶化，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无疑加剧了中国的脆弱性。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提及，中国官方近期出版的一本指导手册指出，未来10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率需要达到 4.17% 或更高，才能够在2035年达到中等以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水准。就财政为什么在未来几年要刺激，主要是四中全会确定了每年增长 4.17% 的目标，或者至少 4.17% 的目标。那么对于以上5个方面的对中国最新经济数据以及中国官方的一些政策立场的相关的新闻， LT 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被国际财经媒体认为出大事了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数据啊，还是值得啊网友们关注的。 LT 认为关注的焦点应该在就这种数据究竟是意外还是一种必然。 LT 倾向呢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之前那种高调的数据啊本身就受到广泛的质疑。特别经济学人指出来，在前三季度 GDP 数据里面，中共凭空编出了一个投资对 GDP 贡献 2% 的这个数据，这明显是个假的。所以说今天国际财经舆论感到震惊， LT 认为这种震惊并不真实的，不应该感到震惊，也许 LT 的判断不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这组糟糕的数据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华尔街日报认为呢，没有什么影响。这个他的分析的三个原因呢，认为这个数据对全年保五影响不大，与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并不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他自己研究的成果，他只不过做了一个传声筒。那么从国家统计局认为样样糟糕的数据对保五影响不大这个判断， LT 认为呢，你要相信中国国家统计局，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他最终会完成习主席任务的，他说能完成 5%， 那就是能完成 5%， 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他早就脱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所以说对这一点来讲， LT 不认为华尔街日报说的有什么问题，他选择从数据统计上相信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这个 LT 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的，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去批评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 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今天这组数据与昨天我们重点讨论的是习近平认为扛不住了，到广东去发表讲话， GDP 增长低于全国，没有高增长就没有高增长，自己跟自己比嘛，你的基数这么大了，怎么可能呢再高增长呢？ LT 昨天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次习近平在给自己找台阶，就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降速了。你看今天这个数据就印证了我们昨天那个判断，就习主席他要强行的保五，也许今年他能够再造假凑上一个 5%， 但是明年再往后难以为继了，所以他不得不在舆论上去做铺垫。 LT 关注今年底的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假如习近平把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在广东的那段话拿到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去讲，那毫无疑问中共党内开始接受低于 5% 的经济增长的现实了。那么今天彭博社他透露的是，中共的这个四中全会他的一个什么指导意见呢，或者是什么讲讲宣讲团的这个报告测算，未来五年中共把经济增长的速度定为 4.17%， 这也与我们昨天这个判断是吻合的，就中共放弃 5% 了。事实上中共能不能保住 4%这个都存疑的，按经济学人那个推算它只有 3%， 就 4% 都没有。但是从四中全会的决定，从中共一贯的尿性，从明年开始可能中共的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就进入了一种保四的周期了。所以没想到会这么快，昨天我们还在谈论习近平对广东的那番讲话是为自己保不了五找台阶，今天呢就舆论就变成了保四成为一种中共必须面对的现实了。所以 LT 就想到一个问题，你看每次习主席啊狂妄狂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急速的经济糟糕期。你看上一次2021年东升西降那一套吹完之后，中共弯道超车梦也破灭了，本来按习主席那个东升西降那个理论，弯道超车几乎要实现了，三年清零把弯道超车梦也给破灭了。这一次与美国打贸易战对打，卡美国脖子，卡全世界脖子，嗨到极点，突然出现出大事的经济数据，从保五要变成保四了。所以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走势与习主席的这个精神状况啊，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这值得我们观察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